莱希身亡，伊朗代总理出炉，伊朗警察部队司令被枪杀，沙地努国王病危，中东局势不明朗。美国祝贺台湾新总统上任，赖清德呼吁国民不要对中共有幻想。美国会大厦五一三升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日本联合东盟制定战略，对抗中共电动车涌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1号星期二。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身体各种功能问题。很多用家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用了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三高代谢宝里面的成分好似苦瓜、肉桂、姜黄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体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那不单只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就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
包括像姜黄素，包括绿茶里面的 HGCG， 这个也是可以让这个海马回的这个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这个萎缩，它还可以让它再生新生。
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可以打免费咨询电话+1 866 520 5201。5月19号，伊朗总统莱希乘搭的直升机在阿塞拜疆边境失事，同行的包括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和其他特勤总共9个人全部罹难。美国情报部门向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透露，今次的直升机事故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但是阴谋论的猜测仍然议论纷纷。伊朗高层竭力保持镇定，哈梅内伊呼吁民众无需为国家担心。不过雪上加霜的是，伊朗神权独裁政权重要成员伊朗警察部队司令拉丹同一日在德克兰被枪杀。同样在19号，中东大国沙地阿拉伯高龄88岁的国王萨勒曼亦都传出病重，国际油价随即上升，令中东局势变得更加不明朗。5月20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总统莱西乘搭的直升机坠毁，残骸已经沉获，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救援队冒住暴风雪，在 K 区的地形下漏夜搜杀，在星期一凌晨抵达东亚塞拜疆的坠毁直升机残骸。机上9人身份全部曝光，除了总统莱西、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东亚塞拜疆省省长拉克马特、总统安全团队负责人穆萨维少将、伊朗最高领袖驻东亚塞拜疆代表阿纳克谢姆等人亦都在机上。美国军事专家莱顿分析，旧机龄难以取得零件和恶劣天气是造成这宗坠机事件的主要原因。伊朗总统怀疑搭了半世纪前美国制的老爷机。莱希乘坐的肇事直升机可能是伊朗在1976年首度以商业形式购入的贝尔以12型直升机。之前这个直升机已经在美军服役一段时间，因此它的实际机龄其实已经相当耐，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尾。同时由于伊朗已经被美国制裁40多年， 所以这些美制旧式直升机很难更换零件。莱顿直言，难以取得备用零件可能是导致今次坠机的因素之一。莱希尼兰，现年68岁的第一副总统穆克贝尔迅速接任，成为临时总统。伊朗内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事态，将会公布葬礼安排。据伊朗官方媒体的相片，政府会议仍然预留希莱平时的座位，椅背挂有黑带，旁边摆放了他的遗照。路透社报道，副总统穆克贝尔1955年9月1日出生，和莱希一样，长期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现在穆克贝尔和国会议长以及司法部长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在50日内组织新总统选举。2010年，穆克贝尔因为涉嫌参与核子或者导弹飞弹活动，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据报道，伊朗当局急于保持国内局势稳定，但是屋漏更兼逢夜雨。据传，莱西死后，伊朗神权独裁政权重要成员伊朗警察部队司令拉丹亦都在德克兰被枪杀。目前伊朗当局或者会利用穆克贝尔的政治背景和经验，对伊朗的政治稳定发挥作用。2022年10月，他曾经和伊朗高官一起访问莫斯科，商讨向俄罗斯军方提供地对地飞弹和无人机，这表明伊朗在国际军事合作中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方面。之前穆克贝尔曾经担任最高领袖有关的投资基金斯塔的负责人。2010年，欧盟因为涉嫌参与核子或者导弹飞弹活动，将穆克贝尔列入制裁名单，两年之后将他移除。2013年，美国财政部将斯塔和他属下的37间公司列入制裁名单。专家指出，穆克贝尔的上台可能对伊朗的内外政策带来影响，他和哈梅内伊的关系可能会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但是亦都可能引发新的挑战。随着伊朗面临内外压力，这个过渡期的政治动态值得密切关注。同时，88岁的沙地国王萨勒曼亦都传出病重，原本将会到日本拜访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已经取消行程。 IG Markets 分析师西卡莫尔指出，这种种消息将会为能源市场带来不明朗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叙利亚内战那阵，伊朗支持执政者，沙地扶持反抗军。在也门内战那阵，沙地就力挺政府，双方都在中东扶持代理人，争夺伊朗世界的领导权，引起多次冲突。两位人物的变故可能令局势更加不明朗。5月20日，中华民国新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正式就任，外国政要总共73团接近700人出席向台湾第16任总统和副总统就职表达祝贺。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祝贺赖清德就职，以及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示强大民主。而赖清德在就职演讲的时候就表示，要维护台海和平，新政府将会秉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的原则，同时提醒台湾民众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当日赖清德戴一条紫色领呔，西装就佩戴黄色油菜花襟花。油菜花是台湾常见植物，他由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那里接过两枚象征他总统权力的印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说，祝贺赖清德医生就任台湾第5任民选总统，亦都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示他们的强大而富有弹性民主制度的力量。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植根于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关系，在贸易、经济、文化和民间关系方面不断扩大和加深。他还表示，美国赞扬蔡英文总统在过去的8年加强美台之间的关系，期待和赖总统以及台湾各政治派别合作，推动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加深我们长期的非官方关系，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在赖清德就职典礼贵宾区，坐着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团600多人，其中包括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中的11个，以及英国、美国、日本和澳洲等主要国际朋友。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有报道说，赖清德就任总统打破了台湾政党轮替的8年魔咒，并且创下3个第一，包括以副总统身份成功当选总统的人，还有是台湾首位医生总统等。赖清德呼吁中共停止对台湾的民工武吓，提醒台湾民众面对中共的威胁恐吓，不要妥协退让，亦都不要抱有幻想。他说，中共还未放弃武力侵台下，国人应该了解，即使全盘接受中共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共吞并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散。就职当日，台湾总统府前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中华民国国军乐儿队和各团体表演了节目，国军礼炮连鸣放21响礼炮，唱国歌，总统就职演讲，空军各型战机空中分裂式冲场致敬，大合唱以及压轴的空军雷虎小组以大雁队形冲场。这两日中共管控网络言论的速度比较明显，比1月那阵台湾的竞选还要快，以免相关议题冲上热搜。大陆主要社交平台微博20号封锁以赖清德、赖清德就职、蔡英文为标签的话题，但是仍然有不少中国网民留言追问哪里可以看到就职演讲全文。2024年5月13号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全世界32周年的纪念日。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楼第三度升起美国国旗，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敬，并且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李洪志先生华诞。咁系应宾夕凡尼亚州嘅美国国会议员费茨派翠克嘅要求，第三次喺美国国会大楼升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前两次嘅升旗仪式分别喺2020年5月13号同2023年5月13号举行。喺美国国会大楼上飘扬过嘅国旗，将会作为一种荣誉赠予个人或者团体，赠予每一面国旗的同时还会颁发一份褒奖证书。费茨派翠克在褒奖证书表示，这面美国国旗2024年5月13号在美国国会大楼上空悬挂，是特别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和领袖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并且传授了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真善忍。你的传奇将会继续感动全世界的下一代领袖，并且为他们注入信心。最初向所在地区议员提出这个申请的费城法轮功学员珍妮希克斯感谢菲茨派翠克议员多年来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表示，国会大楼的升旗意义深远，不单止鼓舞了在中国大陆仍然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和美国人以及世界上所有人分享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将这些普世价值铭记在内心，我们将会拥有更好的未来。随着中共将会出口更多国产电动车的野心投向东南亚地区，日本正联合东盟共同寻求应付方法。他们打算在该地区制定首个汽车生产和销售联合战略，双方计划最早在今年9月举行经济部长会晤的时候制定到2035年左右的临时联合战略。好像比亚迪这样的中国汽车产量远超过在中国的销量，因此正在向欧洲、东南亚和其他市场出口大量汽车，特别是电动车，通过低廉价格占据市场份额。日经新闻5月20号报道， 东盟是丰田和本田等多间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工厂所在地。日本汽车制造商每年在东盟组装超过300万部汽车，大约占东盟总产量的 80%， 其中很多汽车出口到中东和其他地区。这项联合战略预计将会涵盖人员培训、生产、脱碳、矿产资源采购、生物燃料等下一代领域的投资，以及向全球受众推广东盟生产的汽车怎样在环保方面的合作。在人才培训方面，日本打算动用经济产业省预算中的1400亿日元，即是大约9亿美元，来援助全球南方国家。工厂和零件供应商的工人将会接受数码技术培训。中国汽车制造在中共国家补贴的帮助底下，对日本汽车制造商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在4月10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北京大力补贴国内工业，特别是电动汽车或者是风力发电等绿色技术领域。据估计，中共补贴总额是美国或者德国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3至9倍，主要受益者之一是比亚迪，咁导致比亚迪技术和产能的显著扩张以及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到目前为止，各个日本汽车牌子在东盟的业务都是各自独立展开的，但是随着比亚迪和上海汽车集团等中共企业加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政府越来越需要介入制定联合战略。日本将自己定位为值得信赖的伙伴，在技术开发、人员培训等领域的贡献将会有利于东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